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曾经他祈祷，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他希望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打开那心里的眼睛，再一次去看到福音的荣美，看到神恩典的浩大。在最后一个要点的时候，保罗说：“知道他向我们这信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保罗希望神的灵光照，透过他的话语，看到神能力的浩大。神能力的浩大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知道的，他不是透过一套的知识，他不是透过人类的学科，他乃是必须透过上帝的话和圣人的光照，人才能经历明白神能力的浩大。而这个能力的浩大，在第二章保罗把它给解释出来，甚至说保罗从两个方面来指出神的能力体现在，一个是罪人得救的事上，一个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他们借着基督组成一个新人，组成一体，这个一体，这个新人，这个合而为一，就是指的教会。所以这两个方面就彰显了神能力的运行。教会的视野在第一章23节已经进入我们的视野，就是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那么到了第二章11节之后，又再一次带入我们进入了教会的这个教义。而教会论是以弗所书最重要、最唯一、最荣耀的一个主题。甚至说我们从14节往后几乎要进入这个教会荣耀的主题，越来越详细，越来越重要。我们今天对教会的认识是极为不足的，也是极为缺乏的。教会的荣耀也很少有基督徒能够感受得到。今天我们看到大多数基督徒对教会的轻视，对教会的远离，我们就知道我们从来没有认识到教会的重要，也没有认识到教会的丰富。我们只看到了教会的零散，只看到了教会弟兄姐妹不成长，我们只看到教会里总是男女老少各有不同的这个缺点，我们就无法在这个现状的教会当中可以看到神对教会的看重，以及神用他的儿子来为教会舍命，以基督对教会付出生命的这么代价来赎回他的教会。我们今天很少有人能够看到。我们透过这一小的经文，我们分两次进行正道。今天的正道我不会逐节去讲，我也从这几节经文当中六节里面找出关于教会最重要的主题，为我们下面所有的教会的这个讲道来做铺垫。那么下个主日我们会逐节来讲解这六节经文，并且在以弗所书第二次正道当中，我们讲的主题是看那荣耀的教会。我想大家今天已经忘得差不多了，那已经是21次的正道了，今天进入22次，中间有一次我没有写讲稿，应该这次已经进入23次主日正道，所以22次之前那个正道你早就记不起来了，甚至上礼拜讲了什么你已经忘记了。我们再一次透过经文来查考教会的重要，来查考教会的荣耀，来查考神是何等看重教会，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教会无比的重要，基督也爱教会到舍命的地步。在正式进入教会的主题之前，我们需要用一个大的部分来看一下今天教会的弟兄姐妹对教会的认识，而这些认识都是教会真实小的故事、小的插曲，而这些小的插曲有几个故事是放在我们本教会的群体当中，可是这些人已经不在我们教会了，所以当然在的人也不一定比他们更优秀，也可能对教会有同样的不足的认识，对教会的缺乏。所以我们来想一想教会过去和现在那些对教会认识缺乏和贫瘠的弟兄姐妹对教会的看法。某位弟兄他是外地的，来到我们教会参加主日礼拜， 因为路程很遥远，他只礼拜天来。后来礼拜天就一直没有参加主日崇拜。我出于暂时牧养的关系，我就问候他，邀请他继续参加主日。他给我的回复是当代网络基督徒常回复的，他说我没有停止主日礼拜，我在听录音啊，我每一天要挣300块钱，所以我主日只能通过网络听到。而这种回答是今天这个网络时代，在这个网络的之下的大多数基督徒所表达的方式。他的回答令很多人非常的舒适，因为在网上听到，一边工作一边听到，不需要拿出时间，不需要拿出精力，也不需要拿出金钱，因为你从你的家到这里，你坐公交车坐地铁需要花钱，你开车还需要花钱，你把车停到这个小区还需要花钱，总之你需要拿出非常多的精力，拿出非常多的财富来牺牲你的时间来敬畏上帝。但是这位弟兄的回答就是说，我没有间断主日，我在透过网络听到，因为我每一天需要挣300块钱，所以我不能这个来教会。那后来呢，因为无法有这种固定的牧养关系，我就把他移出了教会群，因为我们教会不能接受一个不委身教会的人，他是明确的表达，所以我就以明确的方式，我没有责任去牧养他。如果他甘心在，哪怕不加入这个教会，他愿意接受牧养，我也甘心的去牧养他。但是他的意思很明确，我要在网上接受牧养，而且所以与我们教会暂时就没有了这个牧养关系。还有一位基督徒，他来到教会参加教会生活，非常的高兴，非常喜悦，他也分享自己找到改革门教会的喜悦，热情满满，像是孩子找到家一样的分享他自己在过去错误的信仰当中过信仰生活，如今听到了真理，好像二次信主一样的喜悦充满他的生命。坚持了有几个月时间，后来有一次在吃饭的中间出现一个小插曲，这个小插曲是一位慕道友，他还没有正式成为基督徒，还没有正式确认自己要成为上帝的儿女。他说在自己公司入职的时候参加一个培训，在同事的这个诱导之下，对某一个旗，那某一个旗我就不用讲了哈，对某一个红布进行了一个敬礼。从此以后这位基督徒就再也不来教会。我就特别去询问，我说为什么不来参加礼拜了。他说你们教会竟然允许一个慕道友对旗帜去敬礼，他说我不能与这样的教会在一起，我也不能来这样的教会，因为这个教会是极为不合格的。首先这个人他对教会认识不足，教会是一个救赎罪人的工厂，教会不是一个义人的聚集地。换言之，这个慕道友他本身还没有确定自己是基督徒，他还没有明白他要成为上帝的儿女，热心的成为上帝的百姓，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步。如果你告诉他说你这不能做那不能做，他认为信主是需要靠这不能做那不能做才会成为上帝的儿女，他会偏离一个方向。他需要明白的是，唯有他真心的投靠基督，离弃罪恶，悔改在上帝面前，他就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就那么简单。救恩不需要附加可做和不可做的，福音就是告诉我们，神我们做成了一切，相信他，拥抱他，依靠他，就可以做上帝的儿女。可是这位基督徒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就离开了教会，令我实在是痛心，实在是难过。所以后来就想，我说特别庆幸大卫参孙彼得没有和他在一言教会，如果在的话，大卫彼得参孙都是不合格的，他也无法与大卫彼得同在教会里面。可是我想由得他，到天国的时候他必须和他们在一起，到天国的时候他可能也会遇到那个慕道友。所以这就是今天 弟兄姐妹对教会的认识，还有诸多了，太多了，我无法一一的去讲述每一个教会的故事。但是教会中有种种多多的现象，显明今天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教会的认识非常的缺乏和贫瘠。有人认为一个主日不参加礼拜没有什么影响，我可以补录音，我可以用任何方式弥补我不来的这个礼拜的这个时间。还有人认为教会只是一个听到的地方，一周一次，其他的不重要，所以每个礼拜挎着自己的包来，结束之后背着自己的包离开。还有人认为教会只有主日才存在，主日结束之后教会就不存在了，他心中从来没有为教会哀求过上帝，他也从来没有为教会的上帝面前以哀痛的心祈求，求上帝建立他的教会，使主的身体更加强壮。有人认为教会就是一群绝望的、贫困潦倒的、无所事事的、被世界排斥的人聚集的群体，他只看到了落魄，他没有看到上帝的荣耀。有人认为这个教会是小教会，那个教会是大教会，这个教会装修的无比的这个豪华，那个教会极其的简陋，他只能从物质上，从这个大小，从这个富足贫穷的程度上来衡量教会。还有人他来教会一定要来，不过他来教会他是很痛心的，很反抗的，说他来了教会从来不听到。我想应该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不让他来教会是万万不行的，但是来教会不听到是绝对可以的。那么他来教会有意义吗？没有任何的意义。有人来教会从来没有感受过教会的荣耀，也没有看见过教会有神大能的运行，更没有透过每一次主日的聚集来体验到将来天国那永恒的聚集。我们只是来了走了，来了走了，这些现象充满教会。我在思考的时候也想到我们自己，我每个周六晚上告诉孩子去教会，他们要洗澡，要洗漱，要洗头，他们把自己的包装好，圣经诗歌本带好，他们就礼拜天早上起来就带着来了。可是我们很少跟他说教会是什么，来教会做什么，来教会要看什么，来教会要看见上帝的大能，这些教导通通没有告诉孩子，讲给孩子听。这些的不好的现象，这些对教会认识的贫瘠，有些人是出于无知，他没有透过圣经神的旨意查考教会它的重要性，他也不知道教会在基督的救赎的计划当中是何等的被恩宠，所以他轻视教会。而轻视教会如同轻视基督，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出于无知并不是罪，出于无知也不是假冒为善，只要你殷勤查考圣经，便可以得知上帝他何等的看重会幕，看重圣殿，他也看重今天的教会。你如果查考圣经，并能够看见教会的重要性与教会的荣耀，你会爱教会，你会愿意服侍教会，愿意在教会当中享受教会每一次聚集。有些人不是无知，他是出于本性中的恶，他不爱教会，他也不愿意在教会过信仰生活，而这一种是有意的冒犯，这是罪，这是假冒为善。有的人说爱神永远不会错，爱教会我会受伤，所以呢他得了个结论，说我们不爱教会只爱神。大家应该听过这样的说法，可能你从前也是这样讲法的其中之一。有些人是出于个人的自由，他喜爱按着自人个人的喜好和意思去生活，他不愿意委身地方教会尽任何的责任，他成了一个蹭教会听到的基督徒。一旦跟他说你要委身教会，他就不了了之，他视全天下的牧师为他的牧者，他也认为自己是全天下所有牧师的会众， 直接来说，谁也不认识他，谁也不监督他，他不需要向任何的教会负责。纵然他为自己找众多的说辞，我唯独向神负责，岂不是自欺欺人？一个不顺服上帝有形可见教会的权柄，他怎么会顺服那看不见的神呢？你若查考圣经，你找不到任何一个不委身教会、不成为教会成员的教导。圣经反而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依从那引导你们而且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要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至于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这些现象在教会极多，这些问题是出于对教会论认识的不足，以及自以为聪明可以自己牧养自己任意而行。而对教会认识的不足，不单是中国教会独有的问题，也成了普世教会共同的问题。在《死灰复燃》一书中，哈利·瑞德提到，一些报告显明85%的美国教会已经停滞了，逐渐的进入一个衰退的阶段。在过去，美国是拆派宣扬是最多的国家，可如今他们的教会85%的这样萧条下去，衰退，没有了生命力。而且美国每一年有3500间到4000间教会宣布关闭，当然包括浸信会、长老会、福音派都有了。我们是长老会，我们就是长老会。美国长老会比较发展最快的一个体系是长老会 PCA 可以说成长最快的团体之一。但是有一份资料特别提到 PCA 在一年里面成立了28间教会，我们说增长太快了，对不对？一年可以增长28间教会，真的好得不得了。可是同一个数据显明，同一年这个 PCC 体系里面宣布关闭解散24间教会，那么就告诉我们说，一年真正成长的只有几间教会？只有4间教会。欧洲的教会就不用说了，教堂卖掉回民租来做全司，教堂卖掉成为 KTV， 成为酒吧，成为那些淫乱的地方，已经不再是现在的新事，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教会已经成了今天所有普世教会都应该关注的问题，但中国教会更加可怜。中国教会没有像样的数据来调查中国教会，它每一个群体、每一个神学体系，它里面拥有多少比例，是多少教会成立，多少教会关门，多少教会没有牧者，多少教会不断的被那些异端、被邪教所吞吃，没有精确数据考察。我们是失意文化，差不多就好，我们无法感受到教会的荒凉和衰退。所以西方都是用精确的数据考察之后告诉我们教会衰退的现象。而且中国教会有一句非常中肯的评价，中国教会既没有救恩论，也没有教会论，就不懂救恩是什么。中国教会没有教会论，更没有。在我们教会有位弟兄告诉我说，拣选教义我一直认为出于某个宗派，今天我才知道拣选是出于圣经的。他还说自己已经过了很多年信仰生活，特别令人痛心的事情，竟然不知道拣选出自于圣经，还认为自己骄傲的不得了。还有一个人他说，我听到愤怒是上帝的完美的属性之一，他惊讶的接受不了。我们看到今天教会是何等的贫瘠，对救恩真理的贫瘠，对教会更是如此。我们多数基督徒以得救为满足，以蒙恩为信仰的终点，以信仰生活为满足内心平安的入场券，从来不以为认识真理的缺乏而感到羞耻，为自己的无知而感到痛悔。旧的先知大声疾呼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 你们弃绝知识，我就弃绝你。你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中国教会的弟兄姐妹不太喜爱学习，不太喜爱追求，越不学习的人越骄傲，从来不读书的人最骄傲，从来不学习的人最狂傲。啊，好像有人说，你到某个学校去读书的时候，第一年感觉自己是博士，第二年发现自己是什么呢？是高中生，到第三年才发现自己是什么呢？小学生。教会的真理依然是如此，箴言书也同样告诉人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句话经常被滥用，它的核心意思说是一个没有真理神的儿女所行的就是恶事，若敬畏耶和华并学习遵守神的律法，凡事都认定他，远离恶事。我们如果不去认识真理，就自以为我认为教会应该怎么样，我认为教会应该如何，我认为这个教会如何去看待，我认为你的认为都是什么呢？自以为聪明，那叫恶事，不是敬畏耶和华。所以我们是否真的认识教会？如果认识教会的人，他必像诗人所描述的，在诗篇84:1-12，诗人这样讲：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殿宇，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他极为渴慕耶和华的殿宇，他愿意在神的殿中，他愿意在神的殿中住下来。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诗篇的经节，他这么说：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的殿神的殿中看门，也不愿做恶人的帐篷。我们到教会匆匆的来，匆匆的走，快快的来，快快的走。当你离开自己的家到另一个城市的时候，你恋恋不舍，再看一眼，再看一眼，再看一眼，对自己的母亲挥手挥手再挥手，回去吧，我走了。到教会我们很少有人说我要离开教会了，上帝我要回家去了，回到家我就容易落在软弱里面，回到家我都灰心丧胆，回到家我就不想去爱你，我都要在你殿中多待一会儿，多享受一会儿你百姓聚集你诗人的一个时刻，很少有人。所以你是否渴慕来到教会瞻仰神大能的作为呢？你可能从来没有通过教会来查看上帝大能的运行。耶稣责备当时犹太人说，你们从前出去到旷野是要看什么？要看风吹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着华丽衣服享乐度日的人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要看什么？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我们来教会看什么？看传道人今天穿的衣服又换了啊，好像西装从来没有换过啊，领带又换了，还是手表上个礼拜带着这个又换一个趁几块手表呢？你要是看到啊，我不喜欢那个弟兄又来了，不喜欢那个姊妹他又来了，我们要看什么？我们有没有说我来教会我要查看神的大能？神的大能如何显明？我们待会儿去讲解这个问题。那么另一个询问，你是否渴慕流连忘返教会美好的聚集？教会不是临时的旅馆，它是上帝的家，也是你属灵的家。诗篇就说他愿意在神的殿宇啊住一日，胜似在别人住千日，在神的殿中看门我都高兴，但是服侍上帝无比的荣美。上个周四我去了另一个城市，晚上 我车洗车，我见到一个基督徒，他是福建人，他做了一件事情令我感到非常非常的感到很有趣。洗车的时候他给我洗车，我不知道他是谁，我知道他是一个老板。后来那个我的朋友说，他说你别洗了，然后让我洗就可以了。他说能服侍上帝的仆人，这是无比荣耀的事情。后来我才知道他非常有钱，2019年买的保时捷，2013年买的甲壳虫，而且投资的公司，而且是一个南方人。后来晚上在一起吃的饭，我不是大家要这样对待教会的传道人，而是说他在他们的心中，他们很愿意在神的教会当中有一点点的服侍，他都非常喜乐，非常的满足。但是我们今天宁愿在商场，在电影院，在旅游的路上游千日，也不愿在上帝的教会当中待上2个小时，宁愿与恶人同行，也不愿来上帝的教会。你是这样的人吗？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看到教会的荣美。第三个询问，你是否爱主的教会，愿意服侍主的教会，爱基督，渴慕基督一样的心态来可想教会，爱慕教会。你如果明白福音，热爱基督，你说不爱教会的话，可能出于无知，但是基督和教会是不可分割的，是头和身体的关系。你若爱基督，就必爱教会；你若服侍基督，就必服侍教会；你若远离基督，也必远离教会。你若说我服侍基督不服侍教会，你无非是假冒为善的说辞。你见过哪一个身体中的一个肢体可以独立于身体之外呢？你从来没有见过你的手放在桌子上，你连还在床上，你没有见过。可是我们是基督身上这个教会身体的一个肢体，除非你不是这个身体的一部分，你不是上帝的儿女，这直接说，你才会认为基督和教会没有关系。我只爱基督，不爱教会。保罗说，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他能分开吗？他分不开。信从主的人一定爱重生的弟兄姐妹，因为他们有一灵，他们有一信，他们有共同圣灵的为证，他们彼此相爱，在教会里面连于基督，也并连于他的教会的每一个上帝的儿女。所以说，若不认识教会，若不认识基督，必不爱教会，也不会到教会中去查看那教会的美好。我们从这简短的6节经文里面，我们来找出在神旨意当中教会所显明的它的重要性和它的地位。首先第一点，教会是神大能大力运行的群体。我们要追溯第一章，圣经的经文永远有它的连贯性，我们不能将经文单独出来而失去圣经的整体，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保罗在1章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信的人要被圣灵打开眼睛，看到神能力的运行。我们今天没有人看见基督从死里复活，也没有人看见基督从坟墓里活了过来，没有人看到这一幕，基督没有向我们显现。但是第二章保罗将这个死里复活的能力，将这个死人复活的这个教义的运用放在救恩的层面，让我们看到一个罪人从前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他使我们活过来。另一个方面，就第二章11节一直到22节告诉我们说，上帝的大能是犹太人和外邦人，这两个群体是什么呢？历代为仇的犹太人永远看不起外邦人，外邦人也不会看得起犹太人，两个群体是仇敌。但是在神的大能的运作之下，他们成为一个新的群体，组成一个新人，成为一起，被称之为教会。而教会在2章的下半部分就是神大能运行的所在，并非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看到。有人是出于无知，有人是死在罪中，有人从未详细查考过教会就是彰显神大能作为的那个所在。有的弟兄姐妹说，我来到教会 我看到某某弟兄某某姊妹，他还没有改变，他的改变甚为其微，便说神的大能我是看不见的，除非他改变，我才可以看见上帝的大能。在他的观念里面认为，神大能方式的显明就是这个人今天可能还会有恶的心，到第二天成了光明圣洁天使。可是圣经没有这么显明一个人成圣的过程，但是神大能的运行是如何彰显在教会里面呢？罗马书保罗讲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求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外邦人和犹太人，他们永远不可能和好。保罗却说，我们借着基督和睦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的墙，用基督的身体废掉了冤仇，记在律法上的规条，成为一个新人，成就了和睦，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而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关系，就象征着人类堕落之后这种的差异和撕裂。我们可以看到，人与人之间，民族和民族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它是没有和睦的。所以每一个民族他们都高看自己，贬低别人，每一个国家一定要抓住最重要的经济命脉来控制不如他的国家，每一个国家皆是如此。所以这个世界是以宗族来立国，以国家为界，形成一个自我保护，因为他们无法相容，无法接纳，彼此高举自己，贬低别人。黑人就被白人所轻看，黄种人就轻看黑种人，黑种人就恨白人，黑人就欺负或者欺压黄种人，犹太人就藐视外邦人，德国人就认为日耳曼血统最高贵，所有的民族都是伏在我们的脚下，他们就发动了战争。蒙古人统治叫元朝，他们叫汉人划在四个等级最低的等级之下。清朝也是，汉人呢，我们没有种族歧视，我们对少数民族不屑一顾，把他们赶到最偏远的荒山野岭，就是我们说的那些诗和远方的地方去生活。汉人歧视最厉害，你没有钱什么都不是，你没有权什么都不是，你没有能力什么都不是，在这个家里没有能力不能光宗耀祖，你什么都不是。这个撕裂不单在社会，连家里都是。父母看你不单你他的儿女，你要给他光宗耀祖，传宗接代，你才是有价值有用的，在家族里面才能抬得起头来。若不然，你什么都不是，一钱不值，就是一个活着的死人一样。这就是个社会的现状。你到北京，北京看不上你，因为你不是北京人。你到上海，新的条文刚出来，只能在上海待多个小时啊，24个小时被赶回来。啊，你不能上，你不是上海人，你是低等的、下贱的。说我们汉人没有歧视，难道没有吗？太多了。你是外地来到济南，老济南人对你也不一定看得起你。有房吗？没房。哪里户口？没有。相亲就是个歧视嘛，对吧？不是济南户口，没有房子，你不配跟我的孩子结婚，那不是歧视还是什么？整个社会都是一样的。在教会也好，在社会也好，受高等教育的人看不起那些受低等教育的人，富有的看不上穷人，权贵的看不上平民，男人轻视女人，堕落的这个世界是没有和睦，没有合一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任何一个群体是平等的。可是神要行一件大事，就是分离的、是分裂的群体重获生命，归在基督的名下，这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有一件事情很可惜，我们无法和不同皮肤的人在一起聚集，也不能和不同国界的人在一起聚集。 如果你见到那些国外的基督徒见面的时候，他的热情饱满，他充满那些喜悦之心，遇见你接待你，你会感受到信仰没有国界，信仰没有种族，信仰没有血缘的不同，信仰只有基督所救赎所带来的结果。我的一个同学在贵州牧养教会，他跟我说他牧养那个教会的周边的社会群体有27个民族，56个民族是说的大民族，中国民族很多的，在那个城市里面聚集了27个民族。神要行大事，就是使国界被打破，血统被打破，那引以为傲的地方都被打破，因为进到上帝面前的人都是经历上帝大能的果效，没有人可以凭着自己的血统和地位成为上帝的百姓。神的大能是死人活过来，圣灵重生，打开我们的眼睛，说明看见基督有神大能的印记。如果没有神大能的运行，无人可以相信基督。在主日聚集的时候，不同的教育程度，不同的财富，不同的家世，不同的相貌和肤色，但异口同声敬拜上帝，围绕在基督宝座前的时候，这就是一件新事，一件奇妙的事，从所未有的事情。以赛亚说，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从未有过的事情在教会发生了。保罗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就是披戴基督，不分是犹太人、希腊人、外邦人，为奴的、自主的，是男是女，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归在基督的面前。你不用去看到你对面弟兄姐妹的改变，你也不用看到他是否和上个礼拜一样没有变化。当我们进入教会那一刻起，你看到不同的姓氏、不同的人、不同的年龄，从老人到孩子，从中年到青年，一同拿着诗歌本、拿着圣经敬畏上帝，向上帝祈祷的时候，就是上帝大能的运行。你不用像狂热人士说，我要看到那些神迹彰显死人复活，不用。你看到你身边的弟兄姐妹信主了，就是神迹，他已经从死里复活。当你看到你身边的弟兄，他比你老，他比你年轻，孩子比你年少，大家共同坐在主的面前向他称颂的时候，岂不是上帝大能的彰显吗？但是你从来没有看到神的大能就在教会里面，你在你的家族里面，在你家庭里面，你都不一定可以看到教会这样的和睦。在你家族里面都有用经济、用地位、用权位来衡量人、贬低人的时候，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都会称为弟兄姐妹。虽有瑕疵，但是他从来不敢说我不是靠着基督到神面前来的。每个人都说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是一家人，这表明大家都是被神大能所改变，成为上帝的儿女。你有没有在教会看见过神的大能？你每天来看什么？你每周来目睹什么？你有没有看到当一个人归主，当两人归主，三个人聚集，四个人聚集，20几个人聚集的时候，同敬拜上帝的时候，神的大能就显明这个群体里面，不但让救恩使临到他身上得救，也使这些不同的人聚集敬拜上帝，荣耀上帝，歌颂上帝，一起服侍他，上帝的大能就如此彰显在其中。第二个方面，教会群体每一次聚集便是预先品尝将来天国的滋味。保罗说，基督使我们成为和睦，成为新人，而地上教会每一次聚集就是神对亚伯拉罕应许成就的宣告。我们认为教会聚集就是教会聚集，跟神也没有关系吗？不是，神跟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怎么样呢？得福。当你每一次来到教会的时候，就要想到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应验了，我们外邦人也成为他的后裔，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继承迦南美地的家业。 所以来教会不是简单的抒发自己的情感，来诉苦，来看这个看那个，而思想上帝的应许信实大能，直到如今从来没有改变，更是指向将来天国的聚集的场景，在今天教会里面影射出来。使徒约翰他看到他们唱着新歌，你配拿书卷揭开契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来的人，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们今天只能和一个 群体聚集，就是汉族。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和各族各方的人聚集，那天国的事情。礼拜五早上和一个非洲的南非的黑种人在一起吃饭，在一个家庭里面，后来就问他，你是基督徒吗？因为吃饭歇饭的时候他祷告，他说他是基督徒，他的父亲也是，他的曾祖父还是。居里瞬间感觉被拉近了一种感觉。我们说我不能跟黑人在一起，据历史考证，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北非迦太基是今天的突尼斯，是黑色黑种人。古代的教父主教多数都是黑人。你说我不能跟他们在一起，到天国你必须和他们在一起，除非你离开天国进到地狱里面。所以地下每一次聚集是操练，是演练，是要看到将来天国的聚集，要品尝到天国聚集的美好，在地上一步一步让人品尝，每个礼拜都品尝将来天国聚集的甘甜和欢乐。约翰又看到见有许多人，没有人能数得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那羔羊。你不在地上品尝天国的滋味，品尝天国聚集的那个影射和影儿，你怎么会盼望那将来天国的聚集呢？所以地上教会每一次聚集的教导我们天国荣耀更伟大的事，每一次你缺席教会便少一次品尝天国聚集的操练，而每一次操练促使你向往天国更大的团聚。地上的 教会操练你不参与在其中，你也不会参与到天上的大团聚，因为天国的子民必在地上教会显明他天国子民的生命。地上的操练倍感艰难，有诸多美中不足，但是将来必然变得完美。拉尔在《与神同行》一书中写道，这是一场伟大的团聚，每一个信徒都要在场，不分年龄，不分国籍，甚至脆弱信徒也要到场，无疑失丧。你不愿意和某某弟兄在一起，和某某姊妹在一起，不愿意和某某弟兄在一起建教会里面，到了天国你无从逃避，你只能和他在一起，除非你不在天国。所以在地上每一次和弟兄姐妹聚集的时候，就是操练，操练天国那最荣耀的聚集。拉尔他接着说，今生未曾蒙面的人，操不同的语言和来自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他们将在完美的合一中团聚。在天堂我们会看见一些我们意想不到已得救的人，所有的人都赞美神的奇妙，这将是一场谦卑的聚集，一场粗暴激进的态度和行为永远的告终。一切的分门结党的灵，不爱弟兄的心，信仰上的嫉妒骄傲，都将永远的摧毁。最后到那里我们以谦卑束腰。你是否明白地上教会每一次聚集在预场，在预演天国的场景？第三个方面，教会是彰显耶稣基督的群体。十四到十八节六节经文出现六次，把基督放在中间，告诉我们基督就是说功劳是两个群体合而为一，成为一体。 教会的群体不只彰显神的大能，也彰显神的恩典，更彰显基督福音的荣美。我们可以通过圣经学习福音的教义，福音的大能，我们无法体验到这种福音的能力，但是教会可以真实体现出福音的真实和美善。保罗的三章告诉我们说，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智慧的，教会的这样一个目的，彰显神百般的智慧。人想要认识福音，就来到教会里面来。教会的使命和责任就是彰显神百般的智慧，彰显福音的荣美。神没有把这个特权交给一个人，而交给这个教会。你不来教会，你无法看见福音，听到福音。我们是把人带到教会里面来，他透过敬拜的呼召看见福音，他透过圣诗的颂赞看见福音，透过正道看见福音，透过奉献看见福音，透过圣餐的这个实礼的进行，可以看到福音，以画面的方式来教导福音的真理。不来教会，你不可能听到福音的，也不可能明白福音的，更不能看到福音的大能在教会中的彰显。就会在地上彰显神百般的智慧。智慧指什么呢？就是指前几节讲的，保罗说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里借着福音得以成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唯有教会聚集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看到不能相聚的人，不能不合一的人，结果成了弟兄姐妹，称神为父，同盟天国的应许。神通过圣经启示福音的教义，通过教会让我们看见福音的果效。唯有福音除去教会每一个人的骄傲。太多弟兄姐妹要看到福音的大能，要看到就大复兴才有大能。不，每一次聚集就是上帝的大能，每一次聚集是在教导福音的能力，改变了一群姓氏不同的人的聚集，福音的作为。除了福音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呢？而这个福音的核心就要除去每一个人的骄傲，因为每一个人都是骄傲的，每一个人总能在自己身上找到最值得夸口的地方。当你用夸口的地方最容易去贬低别人，把别人践踏在自己的脚下是罪性。保罗在十一章一章在二章十一十三节他说，先提醒外邦人不要骄傲，不要认为犹太人被弃绝你就藐视犹太人。十四到二十八节告诉犹太人说，你们不要骄傲，你们的律法，你们的圣殿不能使你们得救，你们是相信基督，靠着圣灵进到父面前来的。即便犹太人有血统，有身份，有割礼的特权，若不信基督，与神仍然是无份的。在一个群体里面，每一个人都想找到吸引别人的地方，他想成为整个群体的中心，要得到这个群体众人关注的对象。一旦人有了这样的想法，他必会轻看自己之外的人。在福音的群体中，只有福音的荣耀，没有个人的荣耀。你任何的优点都无法使你成为教会的成员。任何一个教会的成员是借着基督的身体被一位圣人所感到神面前来的。在教会中，除了福音拯救你，福音不容许任何人夸口靠着自己到神的面前来。你在教会的群体中，你认为你比他人更配站在神面前，或认为像他这样的人也能到基督面前来，你就是以基督为敌。意思是说，你在基督救恩之上又附加到众多的条件，你心中构化了一个福音，被称为另一个福音，另一个教训，就是以福音为敌。因为你和他，他和你，我和你，我和他，都是靠着基督。藐视一个不如自己的人，藐视一个不敬虔的弟兄姐妹，带着轻视和不屑的眼光，也无法遮盖你内心的骄傲。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以基督为救主为中保，所以教会聚集之时，祷告唱诗都是靠着基督，靠着基督进到神面前。 富足的人唯独靠着基督，贫穷的人唯独靠着基督，男人女人也是靠着基督，受教育和目不识丁的人也是靠着基督。一周敬虔失败和一周敬虔长进，还是唯独靠着基督站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教会的聚集，教会的存在，每一次是要彰显福音，它是一个彰显福音的群体。我们今天轻看教会，把教会视为一个与福音没有关系的存在，把教会视为一个与基督没有关系的存在，我们不得不为自己的无知在神面前而悔改。第四个方面，借着十字架两下归为一体，成为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归为一体就是指身体的概念，而这个身体的概念在一章二十三节保罗已经提过，基督和教会是不能分割的。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保罗在大马色路上，他要逼迫主的教会拿着文书捉拿基督下到监里，神的大光光照他，他扑倒在地，听到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保罗逼迫教会等于逼迫耶稣，逼迫教会等于逼迫耶稣。所以身体和头的这个观念，身体的观念是无法分割的。你爱耶稣基督吗？如果你爱耶稣基督，一定爱他的教会。有人说，我爱耶稣基督，但我不爱教会，因为教会没有基督完美。有人说，我和基督的关系好就行了，是不是教会无所谓了。还有人说，爱基督永远不会受伤，因为基督永远爱我。爱教会，教会不一定爱我，反而教会的人会常常伤害我。甚至自以为敬虔、常读经、祷告的人，他就不去教会。他的理由是，没有教会的信仰生活从来没有停止过。弟兄姐妹，你是哪一种人？你爱教会吗？基督和教会是分开的吗？保罗在经文明确告诉我们，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你将基督和教会分开，就等于将一个活人给肢解了，那么基督和教会就没有关系了，你的罪不大。基督爱教会，不是因为教会完美，教会不完美，甚至教会在整本的书信当中都是不完美的，而是神自己亲自启示出来的，没有一间教会是完美的。尤其是哥林多教会，他们的放荡超过我们，他们的分裂超过我们，他们的邪恶超过我们。但是保罗书信说，你们是神的教会，你们是蒙召的圣徒。他们天天抵挡基督，天天分裂主的教会，神愿称他为神的教会。基督没有说，你们天天抵挡我，我的心被刺痛了，我不得与教会同在，我要离开教会了，寻找另一个教会。基督没有说，因为基督他爱教会就爱教会到底。当你说我爱教会受伤了，显明你不明白基督的爱，你自以为爱基督不过是肤浅的爱，经不起考验的爱。你若爱基督，就比想基督所想，爱基督所爱。基督想什么？想的是如何顾念、顾惜、保养他的教会。基督如何爱？爱教会到舍己的地步。保罗用了舍己这个词来描述基督对教会的爱。以弗所书还说，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借着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衰残等人的病，没有圣洁，没有瑕疵。基督的一生诠释着对教会的爱，凡是寻求基督的益处。基督为了爱我们，他所做的一切、所遭遇的一切都是为了教会。爱教会并非因为教会可爱，也不是因为教会良善，反而是因为教会都是败坏的、有罪的，每一天用无数的懒惰回应上帝的一个群体。但是基督依然爱他，基督爱教会出于他的怜悯。基督为什么从高天之上取得人性，成为人的样式？基督顺从律法并完全遵守律法，基督使自己忍受魔鬼的试探，基督担当我们的软弱，基督成为我们的君王，教导我们的先知，为我们牺牲生命赎罪的祭司。 基督被犹大背叛，被门徒离弃，被世人嘲笑弃绝，被比拉多定罪，遭罗马兵的折磨，为死亡的恐惧，被黑暗的权势所苦，忍受十字架咒诅和死亡，承受上帝的永恒的愤怒。为什么？为了我们的罪而献上自己为祭。基督埋葬，基督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右边，他的工作没有停止，继续代求。这一切都是为了教会，为了教会得到属灵的益处。身为罪人的我们重获新生，谁能像基督一样爱教会？爱教会受伤的人，爱教会痛苦的人，本质是爱自己，爱自己的人才会受伤。传道人是教会受伤群体最多的人，传都自认为我爱教会到一定地步就会回馈我的，根本不是敬虔，他就失望落在黑暗里面，就显明这个传道人他希望透过爱得到回报。基督爱罪人不是要得到回报，因为罪人回报给基督的根本不是良善，而是罪恶、懒惰和无知愚昧。很多基督教会人服侍一年两年，自傲的不得了，说爱教会我到死的地步，最后就受伤离开教会。他本质根本不爱基督，也不爱主教会，他爱的是自己。他希望每一次服侍换来尊重，换来荣耀，换来别人对他赞扬。基督来到这个世界，进到黑暗里面，有人荣耀他没有，有人高举他们没有，反而把基督的尊严、生命、荣耀践踏在尘埃里面。我知道中间有很多人读过神学，有很多人在某个教会服侍过，你也受过诸多伤害，但我告诉你，你根本不爱基督。你如果爱基督，会不顾自己受到的果效，也不看自己的荣耀和别人的回报，甘心至死，倾倒一切，这叫爱基督的教会。在服侍里面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受伤离开教会，传道人受伤离开教会，我们不爱基督，唯有基督爱教会，唯有基督真的爱教会，倾倒生命，舍弃一切，爱他的教会。可是教会回报给基督了吗？教会没有，所回报的尽都是恶呀。你看新约教会的书信，哪一言教会没有问题？他们回报给基督了吗？没有。教会历史2000年，教会软软弱弱，跌宕起伏，复兴软弱，复兴背叛，行淫背离上帝。基督没有说罢了，要他作甚？基督没有，基督他反而更爱他的教会，因为他爱教会，要爱教会到底。你可能因为教会不完美离开，寻找完美的教会，基督没有因为教会不完美抛弃他。你可能因为教的弟兄姐妹让你受伤委屈痛苦，因为你还要你的命，因为你还要你的名誉和尊严，基督将教会将他的生命倾倒在教会里面，将生命的血洒在教会中间。基督从来没有受伤过，因为基督他明白一件事情，教会需要他的恩典，需要他的爱。你爱教会爱到没有力量，不是没有力量，而是你没有看到教会的果效，因为你看不到教会的果效，你说我爱教会没有力量，我爱不了教会了。基督从来没有信任过教会，教会的群体不值得信任，只能被上帝所爱。你没有看到一处经文写着基督信教会，基督爱教会，神爱以色列人，爱那个幼年的教会，他们是淫妇淫荡背离耶和华，说我也慈爱诚实聘请你，我的爱永不离弃你。信约还是一样的道理，基督他明白教会更需要恩典，教会离开恩典他就灭亡，教会一刻不能离开恩典，像鱼不能离开水，人不能呼吸空气一样。教会回报给基督的不是美德，而刺痛耶稣的刀子， 将无知的刀刺向基督，将冷漠的刀、无情的刀通通的刺向基督。基督不是说我完了，基督反而更爱他的教会。基督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祷告说：父啊，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今天耶稣在父的右边还在替我们代祷，而这个祷告永不停息。神基督在宝座面前会说：刘弟兄、李弟兄，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明白，父啊，赦免他们。基督的祷告永不停息，他做工永不停止，直到如今继续做工，爱他的教会。教会是基督的眼中的同人，是基督生命所爱的那个挚爱。我们今天轻看教会，远离教会，藐视教会，我们用我们的眼光、世俗眼光、罪性眼光去看教会的话，等于在顶撞上帝，藐视上帝大能的恩典在教会的运行。我也没有好好的思想过教会他那么的荣美，没有好的思想教会如此的荣耀。传道人最容易受伤在教会里面，因为他不爱教会。我们是否爱教会？所以弟兄姐妹，你认识教会吗？你认识教会，为你轻视教会而悔改。你们认识教会，从今天开始爱教会，献出一些尊荣基督爱教会。如果你从前远离教会，如今回来了，回来吧，是上帝的家，也是你的家。这家有恩典，有福音，有生命的粮食，喂养你的干渴枯死的生命。愿我们爱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命，为基督舍命。感谢主，我们一同起立来祷告。